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欢迎收听理财有道。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希望之声广播电台的理财有道，我是主持人唐韵。那从今天开始呢，短期内啊，我是代班主持来带高杰的晚间节目。首先我们今天呢还是看一下今天的市场一些主要的股指的走势。今天的主要股指呢是收跌的，道指是已经连续第五个交易日下滑了，今天呢是收跌 1.01%， 报在了33012.14点，标普500指数也是收跌了 0.64%，报在了4109.9点，纳指呢是收跌了 0.18%， 报在了12343.05点，费城半导体指数呢是收跌了 0.13%， 报在了3048.71点。标普500指数当中呢，11个板块大部分今天都是收跌的，其中房地产板块是跌了 2.61%， 能源板块下跌了 2.54%， 公用事业板块下跌了 2.3%，那科技板块还有电信服务这两个板块呢是上涨的，分别上涨了 0.16% 还有 0.59%， 这主要是英伟达因为它的财报数字增长非常的强劲，从而带动了整个科技股的上涨。银行股呢今天是下跌的，其中费城证交所的 KBW 银行指数是下跌了 1.45%， 报 73.43 点。西太平洋合众银行就是Pacific West Bancorp 今天呢是下跌了 14.58%， 西洋银行呢是下跌了 2.34%， 摩根大通是下跌了 0.67%， 花旗银行和富国银行的跌幅都超过了 1%。 Alliance 西部银行呢公布到5月12日的二季度为止迄今啊，该银行的存款是增加了20亿元，所以它的股价呢今天是收涨了 2.63%。 那接下来我们再看看经济数据方面的一些消息。在今天早晨8点半呢，美国四月份的零售数据是出炉了，其中呢四月零售是环比增长 0.4%， 增幅是少于预期的 0.8%， 扣除汽车，四月份的零售环比增长了 0.4%， 这个数字是与市场预期一致的。那扣除了汽车和汽油之后呢，四月零售环比增长了 0.6%， 高于预期的 0.2% 的一个增幅。13个类别当中呢，有6个是比上个月下降的，体育用品还有健身用品的降幅是最大的，比上个月下降了 3.3%， 比去年呢同期是下降了 5.4%。 家具和家居用品店呢，比上个月是下降了 0.7%，比去年四月呢是下降了 6.4%， 但是杂货零售商还有非店面的零售商呢是增长的，这支撑了总销售额高于上个月。那这个报告呢提供了在美联储一直升息以来以抑制通胀的这种表现到现在消费者支出的一个基本情况。四月份的零售额增长不如预期的同时呢，消费者的物价在当月是在以两年最慢的一个速度还是在上涨的。那在今天呢还公布了另外的一份报告，美国商务部证实了美国第一季度的经济增长是放缓的。数据显示呢，季节和通货膨胀调整后的实际的 GDP 的年率增长数字为 1.3%， 好于上月公布的初值和预期值的 1.1%， 但是呢比去年四季度增幅2.6%啊是属于走低了。那此外呢，美国商务部的最新数据也显示，美国一季度个人消费支出，这个简称叫做 PCE， 季度率修正值上涨了 3.8%， 上修 0.1 个百分点，而预期呢是 3.7%， 前值呢也是 3.7%。 在剔除食物和能源后的核心 PCE 物价指数年化季修正率为 5.0%，上修了 0.1 个百分点，而预期呢是 4.9%， 而第四季度呢这个数值是 4.4%。 那接下来我们再看看其他的经济数据啊。十年期美债的收益率是上涨了 3.76 个基点，报在了 3.53%， 两年期的美债收益率呢是上涨了6.53个基点，报在了4.07%。原油和黄金价格今天都是下跌的。美国 WTI 六月原油期货呢收跌0.35%，报在了每桶70.86美元。布伦特七月原油期货收跌0.43%，报在了每桶74.91美元。另外，六月的黄金期货收跌1.47%，报每盎司1993美元。而八月的黄金期货是收跌1.46%，报在了每盎司2012.20美元。在给大家分享了今天的市场的一些重要数据之后，我们再来看看今天大家主要关注的，在市场上的一些重点的事件。那首先大家都是关注的就是，债务上限的一个谈判问题。拜登呢和众议院的议长麦卡锡在今天下午是举行了一个会晤，来达成试图来达成预算协议，避免美国违约。那在今天晚些时候呢，拜登表示啊，就债务上限还有支出问题进行的谈判是富有成效的，而双方呢将达成协议。拜登还提议冻结支出两年。那之所以债务上限谈判取得了一定的进展，具有内部人士透露是说，共和党呢愿意在国防开支上让步。拜登对明年的国防预算的支出是8863亿美元，比目前是高出了3.3%。而共和党呢一直希望进一步提高这个数字。根据不具名的知情人士透露，五角大楼呢将收到8420亿美元的拨款。众议院院长麦卡锡承认呢，共和党人有关增强国防建设的期望会打折扣，但没有透露呢一些细节。共和党人呢此前还要求要大幅削减国内支出，作为在6月1日前提高债务上限的一个条件。那如果根据现在协议谈判的一个情况啊，如果很快达成协议的话，在下周二呢可能就是成为众议院的表决日，然后参议院也需要迅速的行动完成表决，这样在6月1日，也就是耶伦所说的资金耗尽日之前，把这个议案提交给总统拜登进行签署。那这里大家就有一个可能会关注的问题啊，虽然大家一直都在说这个债务上限谈判的一个问题，那这个问题市场认为它的风险程度究竟是怎么样的呢？根据华尔街日报的一个报道指出啊，在5月5日到11日他们进行了一项调查，那么大多数的投资者认为呢，在政府无法支付账单之前，债务上限的僵局还是会得到解决的。调查结果显示，对于投资者来说，债务上限的僵局呢并非是市场最大的风险，在市场最大风险的清单上，这个问题只是排在了第五位。排在它前面的呢还有四项，它们分别是：第一，全球经济衰退；第二，通货膨胀；第三，地缘政治；和第四，被基金经理们担忧的叫做系统性的信贷事件。好，那市场除了关注新一轮的债务上限谈判之外呢，依然很关注利率的走势。今天呢又是一个美联储官员密集讲话的日子。首先呢是美国克利夫兰联储主席梅斯特，他呢是在周二表示的啊，还需要有更多的数据确定日后的货币政策。他指出呢，数据表明目前的利率还没有达到足够限制性的水准，货币政策的一些影响还没有显示出来，需要看到更多证据表明通胀正在下降。另外，美国里士满的联储主席叫巴尔金，他在接受彭博社采访的时候说，我们仍然在寻找确切的证据能够证明通胀已经降温，如有必要的话将乐于再度加息。他希望呢通胀率能最终持久地重回低位。他表示说，在六月联储会议之前仍然有大批有影响力的经济数据将发布。此外呢，美国债务上限的问题也会影响美联储的决策。还有一位美国纽约联储主席威廉姆斯，今天呢他虽然没有就货币政策发表看法，但是他说呢，通胀仍然是过高的，但已经开始走向正确的方向，美国经济正在恢复到正常模式中，开始见到需求和供给重归平衡，预计美国的经济在今年年内将继续增长。 那这个还是比较乐观的啊，因为此前预期是会要衰退的。在此同时呢，美国的按揭抵押贷款利率也升到了三月中旬以来的一个最高水平。房地美在今天的一个公告当中表示，30年期的固定抵押贷款利率平均呢，现在已经达到了6.57%，高于上一周的6.39%。这个利率呢，是随着美国国债的收益率而提升，因为投资者正在密切关注联邦债务上限的一个谈判的一个僵局，所以呢，现在是这样的一个程度。那接下来呢，我们进一段工商资讯。
我觉得我来看看斯考申教授，听他讲一下，能够真正的去看一下美国建国先父们建立国家的时候这个精髓在哪里，然后希望我们尽量的能做一些事情能让美国回归正途。对现在的美国我觉得挺失望。
之所以想听呢，就是我觉得现在美国社会问题真的特别多，现在就是你车停旧金山都会担心被窗户砸了，就觉得慢慢越变越差了，所以我特别想了解一下有什么办法再改善这个东西。所以我觉得斯考孙教授讲的比较好，
因为现在我觉得美国在像一颗陨落的星星一样，但是斯考特教授有很多想法，我觉得是可以拯救美国的。
这个美国基本价值我觉得非常符合真正的人性的价值吧。
希望之声邀请著名宪法学者保罗斯考森教授进行线上演讲《美国的奇迹》，为您厘清美国300年来深刻的教育和文化变迁，了解美国立国原则、挽救价值观走偏的孩子。线上讲座时间5月27号，本周六上午10点。报名请发短信到888-275-1628，888-275-1628。
现金收购二手车，日本车优先，不管是什么年份、什么车型、什么车况，只要能 pass smog， 均可现金收购。现在就拨打电话，希望之声二手车收购专线408-45-9808，我们现场看车，免费估价，现金收购，快速简单，安全无后顾之忧。华人帮华人，互惠共赢。希望之声二手车收购专线408-45-9808，408-45-9808。
疫情期间，孩子的英文、数学没有打好基础，怎么办？
来 Sylvan Learning at Mountain View， 我们是有44年历史的美国品牌教育连锁中心，拥有最精准的动态测试系统，量身定制的补习内容，阅读和数学平均40个小时提升一个年级。希望之声的听众可以免费获得一份价值99元的测试，赶紧联系 Sylvan Learning at Mountain View， 电话650-390-5735，650-390-5735。
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欢迎收听《理财有道》。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回来继续收听《理财有道》，我是唐韵。接下来呢，我们来一起看看有关企业面的消息。首先呢，来跟大家讲一讲摩根大通。摩根大通呢，在今天是举办了年度的股东大会。那在大会上呢，摩根大通的 CEO 他叫戴蒙就表示说，他们在已经收购了暴雷的第一共和银行的情况下，不太可能再收购另外一家陷入困境的地区银行了。那至于银行业的前景呢，戴蒙也说他对就是区域性银行体系的财务稳健呢还是很有信心的，他认为这个行业呢有望恢复稳定。第一共和银行的倒闭呢，是美国历史上第二大银行的倒闭，也是在2023年已经倒下的第四家美国区域性的银行。摩根大通 CEO 戴蒙呢，他作为唯一一个从上一次金融危机到今天一直担任大银行 CEO 的一位银行家，他在上周呢曾经表示说，我们需要结束银行业危机，监管机构呢应该不会持续被打个措手不及。此外呢，在今天这一次的年度股东大会上，摩根大通的高层薪酬提案获得了89%的股东的初步批准，而所有参加选举的董事呢也都一致同意，以超过90%的同意票数通过了。那在这当中呢，是因为股东们去年啊否决了摩根大通的高层薪酬方案，其中包括向戴蒙还有他们的总裁平托发放特别的奖金，这对戴蒙是一次罕见的打击啊。这里面呢还要跟大家分享一个小花絮啊，非常的有意思。像这些 银行的高管他们的收入是非常高的，但是呢有一个小银行的 banker 啊，他的收入甚至是比戴蒙还高，用戴蒙的话来说呢，就是连他自己都自愧不如。那么是哪一家小银行呢？就是戴蒙他们的银行啊，收购的第一共和银行里面的一个 banker。 这里面是怎么回事呢？第一共和银行呢，它是因为一直迎合美国加州纽约的一些富裕客户而出名的，那么他们以异常优惠的抵押贷款吸引了许多客户，这也是导致他们最终陷入绝境的一个原因之一。那这个体系呢，也让第一共和银行的员工啊，他们的收入变得非常的高。根据知情人士透露呢，这家总部位于旧金山的银行，在倒闭前的鼎盛时期，向几十名员工每人都支付了超过$10,000,000的年薪。监管机构在五月初接管了这家银行，并将它出售给大通银行。那一些员工呢，因为办理住房贷款、吸纳存款，还有扩大财富管理投资组合而获得了奖励。至少呢，有一位没有透露姓名的啊，而且不是最高级别管理者的 banker， 他在去年的收入呢超过了$3,500,000。难以想象的这么一个高的一个数字啊，这个数字呢就是我们刚才说的超过了戴蒙的收入，让执掌美国最大这个摩根大通银行17年的首席执行官啊戴蒙的都感到自愧不如。接下来呢，我们来看一个裁员的消息啊。这个裁员的公司呢，是一家汇款公司，叫做Zaps。这家公司呢，他们宣布要裁员26%。这个裁员的人数呢，涉及到420人。公司表示说呢，因为金融科技行业呢，正在应对艰难的宏观经济环境。其实呢 ，Zaps 它是一个这种金融科技公司的一个代表吧。这一系列的这个行业现在都目前面临着一些挑战，包括呢消费者更加注重成本呢，还有监管审查都在加强，这些呢都在打击这个行业这个行业的公司估值。 Zaps 公司呢，它的总部是在伦敦，它拥有像 World Remate 还有 Sandwave 等品牌，总员工呢是1600人。那裁员420人就意味着25%以上的员工呢要被裁员了。Zaps 它在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香港地呢都设有办事处，它的业务呢是汇款业务，那可以被150个国家的1000多万用户使用。那这个公司的用户呢，能够通过智能手机或者是电脑向国外汇款，而另一端的人呢，可以通过现金、手机钱包或者是手机通话时间充值的方式，把钱存入他们自己的银行账户。那这个服务呢，是像西联汇款啊等老牌的汇款服务公司的一个竞争者。他们呢标榜自己是汇款的费用低廉，而且能够快速的转移资金，提供比银行更便宜的国际汇款服务。那当然现在就是像我们刚才说的，这个整个的金融服务行业、金融科技服务行业啊，他们也都面临着一个挑战，所以也都面临着这种裁员的风险。接下来的跟大家分享的一个消息呢，是根据路透社的一个报道，美国的司法部呢指控苹果的前雇员，苹果公司啊前雇员窃取他们的技术。根据美国司法部在周二指控呢一名前苹果公司的工程师试图窃取公司自动驾驶相关的技术。目前呢，这个工程师已逃往中国，那就是中国来的工程师了。那这个案件呢，是周二宣布的5起案件之一，那目的也是打击俄罗斯、伊朗和中共国等这些国家非法获取美国的技术。这些行动呢，是美国2月份成立的一个叫做打击力量，英文的原文呢是 Strike Force， 首次宣布的一个行动。它部分目的是呢阻止外国对手获得敏感技术。根据周二公布的起诉书，这名前苹果工程师名字叫做王维宝，这个是音译啊，他的英文名字是维宝王。那他现年呢35岁，曾经住在加州的 Mountain View， 他是在2016年被苹果公司聘用的。根据起诉书说呢，在2017年，王维宝在一家开发自动驾驶汽车的中国公司，但他接受了一份在美国的工作，然后从苹果公司辞职，但等大约四个月以后才通知了苹果公司他的新工作。在他离开苹果公司后呢，公司发现他在离职前几天访问了大量的机密数据，联邦特工就在2018年6月搜查了他的家，发现了苹果公司的大量数据。在搜查之后不久，王维宝就乘飞机跑到了中国。美国的司法部表示啊，另有两起案件也涉及一名前软件工程师，他被指控从美国科技公司窃取源代码，并把它销售给在中国的美国公司的竞争对手，一个中国网络公司。那这个中国网络呢，在向伊朗提供用于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还有弹道导弹的一些材料。接下来呢，再跟大家通报一个曾经获得过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的著名的经济学家卢卡斯他过世的一个消息。那这是由芝加哥大学证实的，经济学教授、诺贝尔奖金获得的得主，他叫做 Robert 卢卡斯，他是在这一周过世了，享年呢85岁。在上个世纪70年代啊，卢卡斯就提出了他的理性预期的一个理论，批判了当时流行的凯恩斯主义宏观经济政策。那他的观点呢，后来成了新古典主义宏观经济学的一个核心。他也因研究预期如何影响消费者和企业的决策而获得了1995年的诺贝尔奖。在1976年呢，他提出了这个著名的理论，叫做卢卡斯批判。简单的说呢，他认为政策制定者不能假定他们的行动会产生预期的结果。另一方面呢，决策者们必须要牢记他们的行为会如何影响人们的期望。卢卡斯认为说，假设人们是理性的，政府干预只会在出乎意料或不可预测的情况下对价格和通货膨胀产生影响。否则呢，通常情况政策一实施，人们就调整了对未来通胀的预期，所以啊，其实政府的政策对物价和通胀都不会有影响。此外呢，他还是内生增长理论的一个主要缔造者。卢卡斯从人力资本的角度打开了技术增长的黑箱，对经济增长给出了他自己的解释。好，那接下来我们再进一段工商资讯。
通货膨胀加剧，能源价格飙涨，是时候为你的房子安装太阳能屋顶了。
为啥呀？
加州阳光充足，太阳能屋顶可以大量发电，不仅可供家庭日常使用，还能为电动车提供能源，经济环保。现在找 West Shore 屋顶公司安装新型太阳能屋顶，比安装太阳能板更便宜，更方便维修。 West Shore 屋顶公司提供免费估价，零首付，分期付款，还有30%退税，50年质量担保，
这么划算，我也要去安一个。
屋顶安装就找 West Shore Roofing， 31年安装经验，工艺完善，品质优良，是众多大牌屋顶制造公司指定的安装厂家。工人经过专业培训，防疫措施严格。现在就预约 West Shore 屋顶公司，华人经理泰瑞正，408-221-7763，408-221-7763。
遗产规划的核心是挑选合适的信托管理人，如何挑选？您是否应该答应亲朋好友的要求，成为他们的信托管理人呢？下周三5月24号晚上7点半，欢迎参加瑞城律师事务所 Michael 李和李小薇律师主办的线上遗产信托讲座。短信报名至650-678-6666，650-678-6666，678-6666。听说过律师事务所、会计师事务所，头一次听说车辆事务所。
对，美湾专业车辆事务所服务全方位，经营汽车、摩托车买卖、维修保养、保险、寄卖、租车、拖车、 SMOG 检测，还提供车辆相关法规咨询和资讯。美湾车辆事务所 McBay Auto， 伴您驾驭未来之路。地址：圣赫西北4街，电话650-759-5951，650-759-5951。
Menlo Park 最新翻修豪宅减价20万，新价格219万8，42卫，近2000平方英尺，占地5000多尺，位于一流的 Laurel 小学对面，5分钟就到 Palo Alto 市中心。客厅宽敞明亮，全新厨房，不锈钢器具，石英台面，独立餐厅。一楼私密主套房，楼上有3间大卧室，翻新的浴室及办公娱乐空间。本周末 Open House 下午1:30到4:30，请致电恒塞若福房产团队 Kim 650-516-7506 650-516-7506。
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欢迎收听理财有道。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理财有道，我是唐韵。接下来呢是我们个股时间，那和我在一起的呢是我们的常驻嘉宾 Max 在线，所以这个时间呢我们也欢迎听众朋友，您有关于个股的一些问题您想咨询 Max 的话呢您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888-275-1628，那我们 Max 可以在线啊给大家提供第一手的及时的一个咨询吧。那 Max 你好，请问能听到吗？
哎，你好。
好，那今天有几只股票啊，想请您给大家说一说。第一个呢，想说的就是英伟达了，这个股票就是上涨的太猛了。因为它的业绩表现得非常好，那我把它的情况简单的在您说之前哈，简单的跟我们的听众朋友说一下，它在今天的股市上是成交第一名啊，上涨了24.37%，股价呢也创历史新高，成交总额呢是587.4亿元，那它的第一财季的营收呢是71.92亿美元，与上年同期的82.88亿美元相比是虽然是下降了13%，与上一财季的60.51亿美元呢相比就增长了19%，净利润呢是20.43亿美元，和去年同期相比增长了26%，与上一财季的14.14亿美元相比呢增长了44%，这个数字非常的高。那么它的第一财季啊调整后的利润呢是27.13亿美元，与上年同期的34.43亿美元相比是下降了21%，与上一财季的21.74亿美元相比呢又增长了25%，因为它第一财季调整后的每股收益还有营收都超出了华尔街分析师的预期，并且呢这个英伟达公司对2024财年的第二财季的营收做出的展望呢也远超市场的预期，那么其中呢营收的预期要达到110亿美元，市场此前的预期呢仅仅是71.8亿美元。英伟达呢就是表示说，随着市场对人工智能的兴趣激增，公司正在显著增加与其数据中心业务相关的产品供应，这是英伟达的一些数字和消息哈，想请 Max 给大家说一说这个英伟达它今天涨了这么多，这个是以您看是一个什么样的原因呢？就除了它这个业绩表现这么好，有没有其他的原因？另外就是说这只股票大家都现在如果没有赶上这波的就觉得非常的遗憾，那么追又觉得越涨越高，您对未来的走势怎么看？
NVIDIA 现在是379.8美元了，这个之前讲过几次是看涨了，它短期中期长期整体都是看涨了当然你要追涨的话就肯定你也会觉得涨了这么高会不会回调，回调是肯定会回调的，只是看几时回调，所以如果你现在要跟的话你可以是少量买入，要有储备金能够 hold 得住，然后到如果它回调的时候你可以再买入。
那您认为回调下调多少的时候算是一个回调可以买入的点？我这么问我不知道对不对 但是就是一般的
这个要看你是看多长的时间多长时间，这个要等到它回调的时候我们才知道，到时候我们就看我们看它到什么程度，但是现在它是看涨了，
现在它是看涨的。如果用你的分析工具来看，看往后看的话，能看到一些什么样的一些预期吗？
回调要你就是现在可以买入，但是不要买太多了，少量买入啊，尝试一下。它反正它是看涨的话，你也不知道会涨多少嘛。你要等它回调，它会几时回调你也不知道，对不对？当然，如果你很有耐心等的话，当然是没有问题啊。你就等它回调到底的时候，我们就知道了。
问题就是，等它再涨起来的时候，你才知道是到底了。
对，但现在不知道的，没有人有水晶球能够预测。我们是从数据来看，现在是涨势，你就可以跟着它了，跟着它，顺着它了。但是如果等到，因为你肯定你知道它肯定是回调，所以你不能够孤注一掷，因为现在涨得很高了，
对，
所以不然的话就再等了，因为无所谓了，几千只股票，你错过这只，你还有别只，所以你不用感觉好像 fear to miss out。
那假如说就是对于目前 AI 的这一波热潮哈，如果英伟达追不上了，有没有其他的你觉得还有机会的？现在看起来还价格还可以的呢？有这种股票您关注过的吗？
我没有特别关注个股，因为我是大量的看那个数据的市场了，所以我们可以，我主要是看那个整体的股市，整体的汇市啊，标准普尔500啊，指数啊这些来做的。所以如果你是要看个股的话，我们可以有特别兴趣的个股了，我们可以来看一看。
好，那我们听众朋友啊，刚才有一位听众打电话，但是又掉线了，可能想问问题。如果您有问题的话，想了解某一个个股啊，看看它的技术分析，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888-275-1628，来提出您的问题。那 Max， 我想问一下，因为近期的股票走势也很多人也看不懂哈，对，就是它还是在涨。那您怎么看它现在的一个增长呢？对未来的短期内的一个有没有你的预测？
如果是你讲标准普尔500指数来看的话了，因为标准普尔500指数它占了80%美国股市，所以的市值在里面，所以我们就你看短。我看短期内啊，在一周内它是看跌，但是如果你是说一个月内、半年内、一年内整体来说是看涨的，只是讲你在短期内一年内啊，它的主力大概会是在4300点左右，然后当然标准普尔500过去90年的整体来说长期都是看涨的，以那个90年数据来看的话，所以整体大概。长期投资啊，它的主力会在大概4760点了，这个是标准普尔500 OK 指数啊。当然，如果你要的话，你也是可以参考道琼工商指数啊，因为每个它的成分都不一样了。但标准普尔500指数比较全面一点的。
好的，谢谢。好，那我们的热线是888-275-1628。听众朋友，如果您想问哪一只个股的话，不妨打个电话。那今天还有一个公布财报的公司叫做 Snowflake。那这家公司呢，它今天是它的代码应该是 Snow。它收跌是16.5%，这个也创下了这个公司在美国 IPO 以来的最大的单日跌幅。它本来是一家位于蒙大拿州的一家公司，那么它是一个就是基于云计算的一个数据公司，对，因为它公布的业绩指引是低于市场的预期，所以呢造成了今天的这个下跌。那关于这家公司 Snowflake， Max， 你可以帮大家看一下吗？
Snowflake 啊，Snowflake 的话现在是147.9美元了，在一周内它也是看跌的， 啊，但是如果你看一个月内、半年内的趋势，甚至一年内趋势是看涨，只讲在一年内它的主力啊，大概会是在190左右，所以当然接近180、190左右，在短期内一年内。也长期，但是长期来说它还是看跌的，所以你可以看到它短期只是在回、稍微回调罢了。 okay, 因为长期的趋势是看跌的，因为它从、2021年11月的392块这个是最高峰，然后一路下跌到119块，然后现在回涨到147了。
好的，接下来有一家呢是Best Buy， 这一家可不可以帮大家看一下？它是财报公布了之后，第一财季调整后每股收益呢是超过了市场预期。Best Buy，
Best Buy 现在是71.28块的股价，在一周内是看跌的，一个月内、半年内也是看跌的。OK 啊、我们看整体来说，但是在一年以上呢它是看涨的，也但所以你在一年内它的，如果你是有买入的话了 OK, 一年内它主力大概在90块左右，也但短期内它是看跌的 OK,、当然如果更长期来看的话，它在大概主力在136左右。给他从136块美元的2021年11月，最一路下跌到63美元，然后又再回涨到90美元，可是现在短期趋势他是看跌，他又再回调到差不多71美元。
好的，接下来有一个是位于旧金山的一家科技公司，叫做 Splunk， 代码是 SPLK。SPLK 这家公司，那么它也是、因为第一财季的利润大超预期，对，所以也是
Splunk 的话，它整体来说我看它现在是95.7块美元的，
对，
在一周内它也是看跌的，但是在一个月内、半年内是看涨的。Okay, 可是整体来说，一年内、五年内都还是看跌的。所以如果我们讲半年内看涨的话，它也是短期在涨势。当然，如果你可以看10年以上，它是看涨。也2020年8月，它的最高股价来到大概220左右，然后就一路下跌到79。所以现在是95，所以它是其实是回调了一点点。
再来看看那个今天销售排名在前面的大公司吧，我们看看今天就是台积电，它是今天的整个销售是排第七名，今天是也是大涨了12%。那也有一个消息呢，是说台积电正在洽谈获得德国政府最多50%的一个补贴，用于在德国建设他们的新的晶圆厂。有这样一个消息，那这只股票您帮我们看一看好吗？
台积电啊，是 TSM 是吗？台湾 Semiconductor。
哎，对。
啊，100.95块。
对。
啊，美元它的股价，现在一周内、一个月内、半年内、一年内都是看涨的，长期也是看涨的，也所以。整体来说它短期、中期、长期是看涨的，但是你如果是说看主力的话，它大概会是在140左右。
那像这样的股票 Max 它一直都涨，那你要想投资的话，是不是就现在就买呀？还是说它会有个小回调，会有吗？
因为股市上上股价上上下下是肯定的，它这个是说不准的，它是肯定会有上下的，这一点可以说准，但是具体几时会上几时会下就说不准。 所以你只能你投资只能的是你有持有力 ，OK， 你有持有力，你有耐心才能去做的。如果没有持有力，没有耐心，是不适合投资的，因为投资这被砍的都是那些没有耐心的，没有持有力的啊。就持有力两个嘛，第一个是你的耐心，你的心呢，你的 mindset。然后第二个就是你的钱了，如果你是用急用钱，每天需要拿来生活的钱拿去投资的话，那肯定也是会被砍的。OK， 如果你是这个是闲钱的话，啊，那这个你的一年两年三年五年都没有问题的，那肯定啊，那你的胜利的机会会高很多。
嗯，好的。好，那我想问的一些个股，就这么多 ，Max， 不知道你对今天啊各只股票的市场表现有没有你的一些观察，或者是说你发现的一些点，你想分享给大家的？
其实你股票就是看长线了，如果我是这样讲的话，因为你巴菲特啊，他长期其实如果你讲美股的话，他是全世界最大的股市。市值总体来说也是最大的，所以长期来说它是看涨的。它已经，它从11岁开始114块美元，到了30岁就去这笔钱就成长到100万了，所以就成长到100万美元，所以然后到60岁到10个亿，然后现在90多岁啊，90岁，它到了1000多亿美元。所以你可以看到它的那个从114块去到100万，是大概10000倍的成长了。可是100万去到10个亿啊，其实是1000倍的成长，它是放慢了。10个亿去到1000多亿啊，它是其实是有100倍的成长，所以也是放慢了。那个成长率是放慢了，但是那个数字越来越大，这个是复利的效应。所以同样你看标准普尔500过去90年了，或道琼工商指数过去100年的也是一样的，它也是这样子来成长起来的。中间会有小涨小跌，大涨会有大，它成长有时候是很快，很长时间的去成长，但是它一跌它是可能很快回调，回调过了它又再涨，这样子。所以整体来说，我们过去100年90年100年数据来说，整体来说美股是上涨了。OK， 可是具体某一只股票会不会涨，那个是未知数，因为有的公司甚至都没有了。标准普尔500里面是一直在幻化的，道琼工商指数也是，里面的具体的公司是在换的，那有些公司可能都已经不见掉了。
嗯，
所以如果你投资个股，风险是肯定比较高一点的，所以要小心了。所以你要分第一分散投资啊。第二你是肯定要有持有力的，哪怕是你遇到真的好的公司，但是好的公司也潮起潮落，所以这个是也是预期之内的事的，所以是也是要做调整。 OK，
嗯，对，有个很有意思的问题 Max 啊，就听你这样讲，那反正长期都是看涨，那我就买个指数，然后我就放在那儿，眼睛一闭不看它了，那不就行了吗？但是像您的工作就是看这些走势啊，还要去做分析啊等等，那这个感觉上它的意义又在哪里呢？
因为我不需要看嘛，大部分都是系统在做，所以我看只是看整体罢了。所以你只要看，你做决定看整体的决定啊，大决定啊，可能就像开飞机这样子。你1%是几乎90%以上是自动化，你只有1%到10%是可能那个飞机师需要去操作，这样子在起飞的时候，在降落的时候，还在紧急的时刻，是同样的道理哦。其实现在这个时代，80%以上的全世界的资金呢，都是用演算法去做的，都自动化了。所以如果你是人在操盘的话，其实短线你没有什么优势啊，因为你需要休息会累，而且会，可能有自己 个人的因素啊，可能情绪的问题啊，家庭的问题啊，各种各样的问题啊。可是如果你长看长线的话，你就比较有胜算了。好像巴菲特这样子啊，他一买就是可能买个很多年了，五年、十年以上了，啊，这样你看长线的话，你就很有胜算了，啊，我可能你没有那么多长时间啊，没有用这么长时间，但是总的来说还是看长线一点，你比较有胜算的。如果是人在做的话，
好的。
所以如果你讲标准普尔五百整体指数的话，你其实你。甚至是我讲普通人啊，但你整体看涨的话，你就定，你哎，要么就定时定额买入，要么就是等到它跌的时候再买。
嗯，
但最重要是要有持有力啊，因为它跌有时候会跌一段时间嘛，有些人你没有耐心就砍，可能就砍掉了。
对。好啊，好啊，感谢 Max 今天带给大家的一些分享啊，那我们今天就理财有道就先到这儿了，谢谢 Max。